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财长耶伦表示，在6月15号前很难支付所有账单。拜登谈及美中关系，表示很快会开始解冻。中共禁止购买美光晶片，美商务部要求中方解释。泽连斯基访问广岛原爆纪念馆，对原子弹造成的死者人影感触至深。拜登表示，泽连斯基保证 F-16 战机不会攻击俄罗斯领土。美国疾控中心担心高致命 H5N1 禽流感可能会传染给人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和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双双宣布，两人将会在星期一就提高美国举债上限进行协商。麦卡锡当日透过推文说，拜登结束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返回华盛顿期间，两人曾经通过电话，并且同意在星期一面对面商讨债务上限问题。对于美国悬而未决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表示，6月1号仍然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死线。他向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表示，目前的税收和支出总是存在不明朗，因此很难完全确定这一点。美国在6月15号是能够迎接大量的税收，但是撑不撑到那一日将会是个问题。他估计6月15号之前美国能够支付所有账单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美国政府的库房已经缩减到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水位。财政部上星期五曾经表示，截至5月17号财政部已经执行了所有非常规措施，目前国库只是剩得920亿美元。星期日，拜登总统在日本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的新闻记者会讲到美中关系。他表示，他预计美中关系将会很快得到改善。拜登提到，在去年的巴厘岛会议，习近平主席和我在一些要做的事件曾经达成共识，但是今年较早时候，一个载有相当于两部货车间谍设备的气球在美国上空飞行，并且随后被击落。就美中溝通来讲，这一切都在气球事件之后变了。不过他补充说，我认为你会见到他很快就会开始解冻。拜登之前曾经表示，他想和习近平会面，并且对两人安排期待已久的电话会谈表示乐观，但是他没有说明会在几长时间之内举行。上星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并且进行为期两日、长达8至10小时的会谈。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日亦都在华盛顿和美国商会部长雷蒙多会晤，在底特律和美国贸易代表大旗会晤。星期一，据中共网信办宣布，由于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没有通过审查，中共将会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营运商购买美光晶片，显示中美晶片战出现升级信号。根据中共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定义，可能包括由电信到交通以及金融等各领域。中共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讲明调查发现的什么风险，也都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对于中共的最新行动，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个行动连同最近其他美国公司的突袭和瞄准，和中共关于他们正开放市场 并且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讲法不符合。商务部将会持续与中方接触，并且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而据美光公司星期日发表的声明，美光正在评估审查的结论，以及评估下一步行动，并且期待继续与北京当局进行讨论。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已经在星期日闭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亲自参与了最后一日的议程，并且在星期日晚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参观访问广岛原爆纪念馆的时候，见到一张名为死者人影的相，令他感触好深。所谓死者人影，是1945年8月6号美国投掷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上空爆炸之后，热辐射将一些住有银行广岛分行门口的人霎时间变成人影的痕迹。当日泽连斯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起到位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访问大约40分钟，之后亦都到和平纪念公园里面的原爆罹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和合照。两人随后在广岛国际会议现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人类应该避免战争，现在广岛已经重建，自己希望乌克兰被战火侵袭的城镇亦都早日能够重建。针对美国近日宣布将会支持提供 F-16 等先进战机给乌克兰一事，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发表的讲话中提到，将 F-16 战机送往乌克兰将会引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卷入冲突的问题。上星期五，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战机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向拜登保证 F-16 战机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领土。拜登总统星期日在日本广岛的记者会对媒体说，我在泽连斯基那里得到明确保证，他们不会利用 F-16 进入俄罗斯领土。拜登强调，他向泽连斯基说，华盛顿和基辅的其他支持者不会动摇，亦都不会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己认为那样可以动摇我们的决心。泽连斯基强调，他相信由西方获得的 F-16 战机能够帮助击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但是目前还未清楚西方盟友将会提供多少架 F-16 战机给乌克兰。面对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爆发的高致病性 H5 禽流感病毒，包括在野生鸟类和家禽中发现，以及哺乳类动物之中出现零星的感染事件，同时有罕见的人类感染情况。上星期，各地流感专家在曼谷举行了为期两日的禽流感研讨会。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在今次的研讨会，专家都寻求对付 H5 的持续威胁，并且设定特定地区的优先事项，目的是帮助提高相关国家禽流感的防范活动。根据疾控中心指出，这些病毒之中最多出现的是 H5N1 病毒株 2.3.4.4B。 这些病毒去年开始在全球传播以来，已经报告了9宗人类感染病例，其中2宗发生在中国，1宗发生在越南。而这种 H5N1 病毒具有高致命率，几乎杀死了被感染的所有鸟类。在2003年以来报告的人类病例之中，死亡率是 56%。 专家都担心这种病毒如果发生变异，导致出现人和人之间的传播，人类不一定会控制到这类疫情的爆发。
七国工业集团 G7 上个礼拜六加大谴责中共正在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同时敦促北京要俄罗斯停止军事入侵并从乌克兰撤军。七国集团在广岛峰会的公布中批评中共使用经济威逼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破坏外交官安全、民主机构完整与经济繁荣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公布还呼吁和平解决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企图。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的间隙和印尼总统维多多等应邀与会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活动。 呢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嘅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最初喺英国康沃尔启动嘅时候，系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嘅替代方案。巴西、科摩罗群岛、库克群岛、印尼、南韩、乌克兰同越南应邀参加今次峰会，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全球南方扩大接触努力的一部分。岸田文雄还邀请印度和澳洲的总理，并同他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星期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议，讨论三方合作面对区域威胁。白宫针对美日韩三边会议发表声明说，拜登赞扬韩日领导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勇敢付出，并且指出由于他们的努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声明表示，三国领袖在今次 G7 峰会期间讨论日后如何进一步合作，其中包括三国协商应对北韩核导弹试射威胁的做法。据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他们讨论了共享北韩导弹数据的合作事项，以及印太战略、经济安全与太平洋岛国接触等事项。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还邀请岸田和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举行另一次三边会议。星期日是 G7 广岛峰会的最后一日。当日较早时候，三边会谈之前，岸田和尹锡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个是他们今年进行的第三次会面。G7 今年首度发表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的领袖声明。英国首相辛伟成在 G7 峰会期间主持了一场聚焦经济安全的会议。辛伟成星期日在 G7 峰会记者会提到，中国对当代全球安全繁荣构成最大挑战。他强调 G7 峰会显示英国政府应对中国的策略完全与盟友协调一致。他说 G7 的共识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应寻求去风险化，而不是脱欧。同时 G7 正采取措施以预防中国利用经济威逼手段干预他国主权事务。辛伟成除了18号事先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19至21号峰会期间，辛伟成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印尼总统佐科威、南韩总统尹锡悦、印度总理莫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在20号的双边会谈，辛伟成同尹锡悦取得共识，将加速深化英韩伙伴关系，聚焦安全防卫、网络、科技和经济领域，包括半导体。英国政府19号发布半导体战略，其中亦提到在半导体领域与台湾的研究和应用合作。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艾顿纳火山21号再次喷发，吐出浓烟和火山灰，迫使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暂时关闭。意大利东北部艾米利罗马纳大区几日前豪雨，造成14人丧生，大约36000人撤离家园，很多城镇的街道成为河流。今次在48个钟之内降下大约200至500毫米的雨量，而当年的平均雨量大约是1000毫米。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提前离开七大工业集团国广岛峰会，与会各国领袖表达支持安慰，拜登总统握手并拥抱梅洛尼。根据意大利政府公布的新闻稿，梅洛尼19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分别进行双边会谈。梅洛尼20号则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他最后宣布，意大利是明年 G7 轮值主席国，预计将在6月中旬在南部的普利亚举行 G7 领袖高峰会。墨西哥烟峰火山的浓烟、火山灰和熔岩喷向天际，对飞行和山脚下偏远社区构成威胁。当局21号将警戒层级升至黄色8级，如果再往上一级就是红色警戒。墨西哥市的两座机场20号因为火山灰落下而暂时关闭。 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烟峰火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因为大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火山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烟峰火山位于墨西哥中部莫瑞洛斯州、墨西哥州和普艾布拉州的交界。根据民防协调员贝拉斯格斯表示，提高警戒层级意味着喷出岩浆的风险上升，以及重大爆发的强度不断增强，所喷出的碎片可以达到相当远的距离。下一步就是红色警戒，将会启动强制撤离令。烟峰火山已经有1000多年未曾大规模喷发，直至1994年度未曾大规模喷发，直至1994年再度活跃起来，之后一直处于活跃期。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1号指出，经历 COVID-19 危机之后，磋商中的新大流行病协议必须是一项剧烈转变全球卫生安全做法的历史性协议。世卫会员国已经开始就一项国际协议进行磋商，以确保全球防疫准备更加充分，或者是能够更有效因应下一场大流行的袭击。相关进程仍然在早期的阶段，目标是希望在明年5月下届世界卫生大会时候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录影致辞中说，我盼望目前就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回应而进行的磋商可以产生能够拯救人命的强有力多边做法。与此同时，东帝汶总统霍塔表示，每个国家无论大国抑或小国、穷国或者是富国，都在设法对大流行做出适当回应。这个提醒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而不是临阵磨枪。
上个礼拜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发布 G7 峰会联合公布，针对各国如何与中共打交道，从九个方面发表一致立场，包括抵御经济胁迫、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台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礼拜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徐寿夫，对该声明表示不满，说该声明是日本伙同其他国家抹黑攻击，干涉中国内政。他并称台湾问题是中共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驻华大使馆在网站上发出徐寿夫的三点反驳。徐寿夫表示，首先，关于峰会公布中提出有关中国的各种议题，G7成员国在声明中表明这些立场是有理由的。其次，只要北京不改变行为，G7自然会好像过去一样提出共同关切，这一点未来亦都不会改变。最后，如果北京要求不提及这些关切，首先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日前 Meta 公司将因脸书欧盟用户的数据传输到美国服务器上，而被欧洲监管机构处以创纪录的12亿欧元罚款。礼拜一，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宣布了这一项罚款，并称这个是在监管机构对脸书进行调查之后作出的。这一笔罚款是欧洲数据隐私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征收的最高额罚款。Meta 还被勒令在6个月内停止在美国处理欧洲用户的个人数据。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耶利内克表示， Meta 的侵权行为非常严重，因为它涉及系统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的数据传输。Meta 表示将对裁决和罚款提出上诉。该公司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数据访问规则与欧洲人私隐权之间有法律冲突，并称数据跨境传输的能力是全球开放互联网运作方式的基础。中共网信办日前表示，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光学科技公司产品未通过审查，将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光晶片。 投行杰富瑞分析师预计，该禁令对微光影响有限，因为微光在中国的主要客户是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制造商等消费电子公司，而非基础设施供应商。三月底，中共对微光发起国家安全审查。上个礼拜日，中共网信办在声明中宣称，审查发现微光产品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构成风险。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说明发现了什么风险，亦没有提供哪些微光产品会受到影响。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共的这一行动连同最近对其他美国公司的突袭和瞄准，与中国关于其在开放市场并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讲法不符。他们将与中共当局接触，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近日，微软必应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引发网民热议。网络流量分析平台 StarCounter 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桌面搜索引擎市场上，到2023年4月，微软必应的份额创历史新高，升到 37.4%， 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截至发稿时间，百度份额为 27.01%。 不过在全平台统计中，百度仍然是第一大搜索引擎，份额是 39.64%， 但已连续三个月下降，必应以 18.59% 列为第三位。百度被必应超越，一度冲上周一微博热搜第一。有网友表示，看到该消息一点都不震惊。亦有网友指出，百度搜索前几名都是广告，因为只要给钱推广就可以排在官网前面。还有网友提出百度广告卖假药及莆田系医院事件。更有网友指出，如果不用翻墙能够用谷歌，百度早就玩完了。加州湾区的人口正在减少，更多的住房正在建造，但最新报告显示，当地房价仍然居高不下，比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高出约 28%。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四月湾区现有单户住宅的销售价格中值环比上升至$1,250,000，相比之下，2020年4月这一数字是$9,800,000。据该协会称，过去三年28%的房价升幅远远超过预期，目前只有1/5的湾区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协会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高昂的开发成本和严格的房屋建筑法规，湾区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建造足够的住房。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限制进一步减缓了发展。此外，很多房主在平均利率从去年开始飙升至 6% 以上之前锁定了抵押贷款，这些房主现在不愿意放弃较低的利率出售房屋。礼拜一，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6届世界卫生组织年会，经过短暂辩论，决定不将多个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个也是连续第七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努力受到北京封杀。南部非洲内陆国斯惠士兰和马绍尔群岛的代表在辩论中发言，力撑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是中共及其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对此表达强力反对。由于世卫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北京一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为由，竭力阻止台湾参与世卫等联合国附属机构举办的会议或活动。而台湾民进党政府坚持认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是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未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况且医疗卫生与政治无关，台湾被排除在世卫之外，严重影响到当地预防和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 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白宫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双方谈判代表恢复了债务上限谈判，双方谈判团队在国会大厦会面，时间大约是两个半钟头。上个礼拜五，由于双方在政府开支水平上存在明显分歧，谈判一度破裂，但几个钟头之后恢复。 CNBC 报道，拜登和麦卡锡礼拜日晚间通了电话，他们称这次谈话富有成效，两人定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五点半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和麦卡锡都承认，谈判的主要症结之一仍然是支出上限问题，提高债务限额不会授权新的支出，但共和党人坚持将全面削减政府支出作为提高借款限额协议的一部分。拜登礼拜日曾经表示，他认为他有权援引第十四修正案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他承认这样做引发的法律挑战仍然可能导致国家债务违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中国疫情升温，钟南山点出第二波疫情高峰时间，压咗中共野心，美同太平洋多个岛国签协议。G7 反制中共经济胁迫，习近平竟系背后推手，美媒爆内幕。南海争端升级，中共被怀疑破坏菲律宾国家电网进行报复。Meta 遭欧盟罚12亿欧元。禁止将数据传至第三国。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新冠病毒疫情仍在持续升温，钟南山声称2023年新冠病毒第二波疫情高峰发生在6月底，每周感染人数将达到约6500万。5月22号上午，中共御用医学专家钟南山在2023年大湾区科学论坛生物制药与健康分论坛上表示，我们的疫情防控战略已经从过去的预防感染调整到现在的预防重症，因为感染是很难预防的。钟南山指出，一个 Omicron 感染者可传染30多人，根据预测的模型，第二波疫情4月中旬起风，五月底波峰约每周4000万，六月底的波峰约每周6500万。稍早前钟南山亦曾提及，中国民众的抗体正在减弱，特别是对于 XBB 变异株的保护作用较差，恐出现第二波疫情。近来很多民众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家人和朋友染疫的情况。22号上海市民王先生和新唐人讲，他身边好多人再次染疫，我老婆昨晚测阳了，我们办公区里面有好多人都是阳了，我如果阳了我都不准备休息，现在休息都不会发工资了。上海市民赵先生和新唐人说，目前北京疫情可能更严重，上海一些访民去北京维权回来后全部瞓低，我们在一起的几个人或多或少都发现了症状，喉咙痛得好像被刀割一样厉害，发烧，睡在床上吃药，我家人亦出现了症状，现在这个疫情确实反弹了，北京肯定是严重的。你想想，习近平老大，他不是出访吗？他都戴口罩了，那就说明这个疫情又来了，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他不会戴口罩的。近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又戴上了口罩，日前习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区调研，以及随后前往山西运城博物馆考察，一众官员亦都戴上了口罩。 这次西安中亚峰会上，虽然一些领导人没有戴口罩，但是拿灯笼的侍女、举幡的男士等服务员以及外宾均戴有口罩。一位北京博主说，星期一22号准备回深圳了，得知公司4-5个小伙伴异阳了。网络流传视频显示，5月中旬北京、上海、广州多间三甲医院发热门诊，中共病毒患者暴增。医院工作人员说，就诊需要排队半小时以上，有些医院要排3小时。美国接连同多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协议，加强双边关系。分析认为，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是美国进入该地区的一个关键原因。据法新社报道，今日22号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参加美国太平洋岛聚论坛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开始之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防和海上监控合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港口和机场。美国国务院说，协议将加强安保合作，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并增强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士马拉佩上个星期四曾表示，将允许美国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领海，该海域靠近通往澳洲和日本的航道，以换取美国监控卫星的使用权。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戈登皮克说，尽管文件中没有提到中国，但它是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关系深化的基础。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太平洋岛国总统特使尹宇常 Joseph Yun 透露，布林肯今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白流总统卫戍人Sarango Vips Jr. 签署协议，明日布林肯将前往麦克罗尼西亚和该国签署协议，并且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美方还会在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 签署协议。同这三国协议是由尹宇常起草，提供三国未来20年约65亿美元的资金。随着中共不断扩张它的军事力量并四处挑衅，美国和西方盟友亦加强了对中共的全方位围堵。除了在科技上限制它获得先进技术，美国还在印度、日本、澳洲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英国、澳洲组成 AUKUS 安全联盟，并和菲律宾加强了军事合作，还成功拉拢韩国，促使日韩摒弃前嫌，修复关系，共同应对中共威胁。刚刚结束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共经济胁迫。美媒分析指出， G7 采取限制出口、商业补贴等措施，是以中共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披露去年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上习近平的反应，坚定了美国总统拜登采取相关措施的决心。 G7 公布强调， G7 的政策方针并非为了伤害中共，亦不是为了阻碍中共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并没有寻求与中共脱欧，亦不会固步自封。但与此同时，各方认识到要取得经济上的韧性，就必须去除风险并寻求多样化。公布说， G7 成员将采取单独行动和集体措施，投资于本身的经济活力，来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中的某些过度依赖，并将努力应对中共扭曲全球经济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所带来的挑战。G7 成员表示，将打击包括非法技术转让和数据泄漏等恶意行为。公布说，必须培养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有必要在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来限制某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纽约时报今日22号报道说，拜登签署了一系列法规，以增强美国的工业能力，并颁布限制向中共出口技术的措施，又同幕僚努力说服美国盟友跟进。 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北京亦是采取同样的产业政策，意图跃居世界制造业的领导者。报道指出，中共商务与科技部门早在2020年8月间即已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后几经调整，今年1月公布增加7项技术限制出口的更新版。新增项目包括光伏、太阳能直片制造技术、镭射雷达系统、用在人细胞克隆 （cloning）、生物复制和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和散料装卸运送技术。制定后的目录禁止出口技术24项，限制的出口技术115项，合计139项。北京亦长年补贴并扶持特定的企业，令到西方国家遭遇不公平的竞争。据金融数据资料商 Wind 统计，2018年北京当局和地方政府对中国公司上市补贴累计已达人民币1538亿元。报道指出，拜登已经开始激励政府和企业集合数兆美元的投资，用来提升工业产能，包括对电动车、电池、风电场、太阳能发电厂等方面的补贴。这笔支出已经激励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很多的主要盟友，包括 G7 主要领导人在内，推动更多获取美国清洁能源补贴的机会。欧洲、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亦启动本国的配套，堪称数十年来美国对产业的最重要干预。菲律宾近日表示，出于对中共控制国家电网的安全担忧，将考虑收回国家电网的所有权控制。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菲律宾参议员拉菲杜福和总统小马可斯讨论了菲律宾最近的停电情况，以及国家电网公司 NGCP 的情况。杜福援引一份情报报告说，中共有能力远程访问菲律宾的国家电网并对它进行破坏。简而言之，在 NGCP 营运方面，中国股东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形势不稳定的原因。杜福声称，当地技术人员无法运行 NGCP 工厂内的敏感设备，因为电网操作手册是中文的。这位参议员和总统马可斯说，他打算评估公司的业绩和安全问题，特别是谁真正控制了公司。考虑到中共和菲律宾目前在西菲律宾海即南中国海的冲突，中共对 NGCP 的所有权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总统通讯办公室表示，总统已经同意杜福的提议，即在电网营运商处进行全面研究或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实际的情况。如有必要，政府将收回对该实体的控制权。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持有 NGCP 40% 的股份，其余60%的股份由一间菲律宾财团持有。菲律宾参议员早前曾就中共拥有该国唯一电网的影响发出警告。参议员 Risa Hontiveros 在2019年11月提出动议，说北京可以轻按一下开关来破坏菲律宾的选举，关闭网络并破坏国家安全。想象一下，一个在我们的海域和领土上的侵略者控制着我们的国家电网，将会发生什么事？北京全面否认2016年关于南海的国际仲裁裁决，单方面宣称对南海的全部主权，近几个月来更是咄咄逼人。4月18号至4月24号期间，100多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只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中一艘中国船只在距离它的巡逻船50码处进行了危险动作，并对船员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已经敦促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骚扰菲律宾船只，并警告说，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任何武装攻击都将会援引他们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总统正在寻求加强国家和美国的安全联盟。 5月1号在中共对菲律宾采取恐吓行动的情况下，两国重申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还在菲律宾获得了4个新的军事基地许可，所有这些基地都位于台湾的附近。在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后，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 今日5月22号正式对 Meta 开出了12亿欧元约13亿美元的罚款，禁止 Meta 将欧洲用户的数据转至第三国。这是欧盟对 Meta 违规的一项创纪录的罚款，之前的纪录是亚马逊，它在2021年因为滥用客户的数据进行广告定位而被罚款 8.87 亿美元。EDPB 主席耶利内克 Andrea Jelenic 表示， Meta 被发现对欧洲用户存在严重的侵权行为，涉及系统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的传输。念书 Facebook 在欧洲拥有数百万用户，因此传输的个人数据量巨大。在 GDPR 法规里面规定，若无法确保对大众的信息提供足够的保护，就不能够将个人数据传输到所谓的第三国。这宗事件中的第三国是美国，而这个史无前例的罚款信息亦是欧盟对 Meta 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就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此外，一份去年泄露的内部文件亦提到， Meta 这间科技巨头的数据管理实践得一团糟，因此如果被命令删除，Meta 怎样轻松地识别和隔离欧洲用户的数据是一个庞大而昂贵的复杂问题。推特用户杰森肯特就在自己的贴文中提到，为什么这个是一件大事，提醒一下，我们最近在联邦法院的发现中了解到， Facebook 似乎无法追溯完全清除用户数据。他们表示，为用户提取所有数据将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肯特亦在推文中附上这个泄露的文件。对于这个处罚， Meta 亦很快发布了一篇文章来回应暂停令，并决定提出上诉，因为 Meta 认为问题结晶在于欧盟和美国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自身的私隐惯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日的罚款和暂停令对象是 Facebook， 但 Meta 并不是唯一一间受到影响的公司。
拜登同中共解冻另有用意，美军 AUKUS 独具威慑力。台湾女孩人大代表遭罚，网民说你不敢对中国创。 FBI 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28万次搜集信息。微软Bing打倒百度，成为中国最大桌面搜索引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1号，拜登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望很快就会解冻，美国希望和中共打开更多沟通渠道。而这次G7会议上一个很红的讲法，就是去风险化而不是经济脱欧。难道美欧是不是在对中共放软？有观点认为这个只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打造了超过任何其他小型多边组织的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能进行威慑并能够在潜在冲突中击败中共的超强联盟。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1号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今年因为间谍气球事件，美中两国的对话气氛彻底改变了。但是他说美中这一种局面很快就开始解冻，并提到 G7 并寻求和北京脱欧，还暗示很快将会同习近平会谈，并且可能重新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我们亦都看到近期美中互动有所增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和王毅举行了会谈。中共的商务部长亦都计划未来几日访问美国，而美国亦都正在考虑撤销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 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美国不寻求脱欧而和中共去风险化的一步。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这不代表美国欧洲软弱的态度，而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因为这次 G7 峰会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看上来远，实际上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大招，表面态度远，但是实际措施上的强硬。现在美欧不希望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作战，他们的策略是首先要解决俄罗斯，之后中共就变成孤家寡人。美欧在建立安全产业链之前，他们第一不能够和中共马上脱欧，第二为了俄罗斯被尽快解决，他们对中共尽量的先安抚，避免还生枝节。另外，拜登还提及了他两个政策，引发了习近平的抗议，一个亦都是晶片问题。习近平问他为什么进行晶片出口限制，拜登明确地回应说，因为你要用这些来制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不会这样做。除了对华出口限制政策之外，拜登提到了另一件让习近平不快的事，这样就是四方安全对话，亦都就是美日印澳定期举行的会议。但是拜登回答说，我们有国际组织已经就什么是开放空域和海域达成了共识，我们不会允许它被单方面改变。其实中共一直批评四方会谈就是印太北约的架构，为了围堵中共全球势力扩张，世界各国成立了不同的组织，比如四方安全对话、五国联盟等等。但是高级国防分析师认为，这些组织都比不上 AUKUS 联盟对中共的威慑力。国防分析师格罗斯曼最近在外交政策网站对 AUKUS 联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AUKUS 是澳洲、英国和美国三国的宿舍组成，是这三个国家在2021年联合宣布达成的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涉及英国、美国两国协助澳洲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以应对中共不断在全球海域的挑衅。今年3月 AUKUS 公布最新的计划，将派遣澳洲人员到英美两国的潜艇工业基地进行培训。潜艇计划只是这三个国家作为对抗中共并深化安全合作的一部分，下一步可能包括将美国的核能力平台，比如是战略轰炸机部署到澳洲，并在高超音速导弹、网络作战、量子计算和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令到 AUKUS 对区域军事平衡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的多边组织。 AUKUS 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跨国军事联盟，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专注在成员国军事能力的互操作性，主要目的是为了威胁中共，并在必要的时候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击败中共。此外，台湾、菲律宾已经明确地表示支持 AUKUS，而位于大洋洲的新西兰近期都表示支持 AUKUS， 而加拿大更加是想加入 AUKUS， 因为加拿大担心如果不加入，加拿大可能被排除在宝贵的情报之外，并没办法获得技术共享。日前居住在香港的台湾人凌友诗，因为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违反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遭到罚款50万。在21号，凌友诗表示，如果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一中，就拒绝罚款。他的言论遭到网民狂轰。综合媒体报道，自称台湾女孩的凌友诗，因为去年12月担任了中共人大代表，还提议修订反分裂国家法，更是针对台湾提出含有选举限缩、省长中央指派、台湾军队编入解放军、课本内容要以中国为准等等等的提案。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他又呼吁应该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修改为一国一制，不需要给台湾特权。对此，近日台湾内政部对凌友诗开出50万元新台币的罚单， 昨日林友思表示，他不会向不承认一宗的台湾政府缴罚款，而这个亦都不是他第一次被台湾政府处罚。早在2019年，他就因为在中共两会上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遭到台湾内政部罚款50万新台币。不过上一次罚款林友思到现在都未缴。在昨日，台湾陆委会发了新闻稿说，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少数人士以个人的政治偏见配合中共统战伎俩，借此曲解两岸条例，台湾将继续依法执行，以达到制裁违法效果。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亦都强调，依法不会容许台湾人参加中共政治机关，并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件事亦都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在推特表示处罚太轻，这个罪在英国是叛国罪，不能够罚款了事。还有些话，看起来以后的中共只要出超过50万就能够买通台湾人了，反正缴个罚款就没事了。大多数网民的留言都是呼吁台湾修法注销林友思的台籍。有网友说，注销国籍比罚50万有意思，成全他做一个躺下的中国人。对此，新台湾国防军事网发推文表示，台湾官员指出，林友思在台湾仍然有户籍，已经明显违反台湾两岸条例的规定。不过如果多次未缴罚款，台湾就可以依法通缉林友思。亦都有网民指责林友思是利用台湾的民主，喊话林友思敢不敢对中共政府讲同样的说话。啱啱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遭到大陆粉红翻墙谩骂，而他的回复惊艳了一片网民。大陆一名小粉红翻墙到蔡英文的推特下留言说，你口口声声说民主好，老子今天就特意翻墙闹你，让你知道知道民主有什么好。而蔡英文总统回复说，民主就是台湾民众不需要翻墙就可以闹我，在我面前你自称老子，我一笑而已。你在你那边的村长所长面前自己称老子的话，这个结果你比我清楚。近日在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公布川普通俄门的调查结果之后，让美国联邦调查局丢尽颜面。而 FBI 执法违规还不单止是这一宗，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近期公开的最新报告显示， FBI 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对美国公民不当搜集28万次。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公开最新报告显示，承认 FBI 曾经使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在没有经过法院授权的情况之下监控美国公民，而这个违反了只是适用于外国人的原则相关条文。其中在1月6号国会事件的后续调查中，联邦调查局曾经以此监控13名涉案人士，了解对方是否有勾结外国。而在弗洛伊德的案件引发的后续示威浪潮中，就有130人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另外，在某一次国会选举中，还有 1.9 万名捐款人被 FBI 不当调查。同时，报告披露指出， FBI 为了追查其他凶案，了解疑犯、证人的资料，累计违规调查达到近28万次。根据立法，政府可以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收集境外目标人物的通讯记录，但是本国公民的权益受到宪法保障，因此这个条文只是适用于外国人。 FBI 的上级部门司法部在报告中表示，联邦调查局引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的决定是合理，但由于文件多处内容被屏蔽，外界没办法得知司法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近期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乔丹表示，在特朗普出来调查结果前后，他约谈了20多位 FBI 的吹哨人，也都就是有20多名探员站出来揭露 FBI 存在的滥权的问题。 这次问题曝光之后，乔丹发表声明说，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曾经向议员承诺 FBI 会对外国情报监视法落实情况进行改革，但是现实反映情况反而变得更差。702条的时候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现在国会正在讨论是否延续的问题。在 FBI 滥权的行为被公开之后，共和党人在这里呼吁，第一， FBI 是有责任的，要重整。但是怎样重整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FBI 上面是司法部，这样要司法部换成想重组的领袖才得。但是国会可以起到制约的作用，国会没办法起诉拉人，但是众议院管美国政府的钱包，所以他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通过拨款给 FBI， 让 FBI 没办法运作。这个是共和党人现在想的事。方伟提到，最近在听证会上透露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有两个联邦的调查局，一个是员工的联邦调查局，一个是当官的联邦调查局。现在在基层一线的 FBI 人员，很多都是传统的持有 FBI 忠诚、勇敢和正直精神的探员，但在华盛顿总部 FBI 办公室已经出了问题，一些人在这里和政客勾结，一党独大，滥权的行为正是他们给各地办公室下的命令，让 FBI 逐渐地变质。在中共警方对言论自由更多的管制的同时，微软在中国的搜寻引擎冰却在市场上占上风，击败了百度，成为中国最大桌面搜索引擎，这个在中国引起热议。根据分析平台 StatCounter 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桌面搜索引擎市场上，到2023年的4月，微软冰的份额创历史新高，升到 37.4%， 超过百度的份额 27.01%。 第三名到第六名分别是搜狗、Yandex 同一个俄罗斯的搜索引擎，好搜、谷歌。不过在全平台桌面、平板、手机的统计中，百度仍然是第一大搜索引擎，份额是 39.64%， 但是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并以 18.59% 位列第三， Yandex 以 21.81% 排名第二。有微博大 V 热门的互联网博主发博文说，不要用百度搜索了，赶紧换去冰啦。几年前我就换了过去，无论是手机抑或是电脑版，再亦都没有人胁迫你下载 App 才能够看，亦都没有乱七八糟的热搜和广告投放。首页从各种黄色擦边引荐变成了赏心悦目的场子，身体不舒服搜一搜，不再是一堆医院广告了，搜索精准度和页面干净程度亦都高很多。还有网友说，百度能够排第一才怪，只要给钱推广就可以排在官网前面。当年卖假药莆田在医院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无法无天到这样，居然还不是第一，没救了。还有网友更加直接说，如果不翻墙能够用谷歌，百度早完了。不过现在中共对言论的管控又在加强，近期大陆又开始封杀加密的聊天 apps， 南京、福建、甘肃、山西等警方近日相继发布通知，要求中国家长检查小孩的手机是否有安装物聊猫、纸飞机即 Telegram、蝙蝠、海鸥等 apps， 如果发现这些 apps 要立即卸载。虽然宣传话是对小孩为了防止犯罪，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进一步加强言论管控的最新作为，而黑名单上还包括 WhatsApp 和推特等。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